事有凑巧，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大师程颢的弟弟程颐主办。这位理学家，话往最轻里说，也不是个和蔼可亲的人，那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更使苏东坡烦恼。这位理学家完全遵古礼来办这件丧事，当时死者的亲人要站在灵柩之侧向灵前吊祭的客人还礼，这种风俗已流行数百年，但是程颐认为不合古礼，于是禁止司马光的儿子站在灵柩一旁还礼接待客人。他的理由是，孝子如果真孝，应当是悲痛的不能见客人才是。那天朝廷百官在太庙中的大典完毕之后，苏东坡正要带领翰林院及中书省同仁前往故相国司马光府去吊祭，程颐也有事要去，他就向大家说这违背孔子在《论语》中的话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，因为那天早晨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，至少听过奏乐，怎么同一天还能去吊丧哭泣呢？大家到了司马府门前，小程想拦阻大家，于是大家争得面红耳赤。程颐说，你们没念过《论语》吗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。苏东坡立刻回答道，《论语》上并没有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。苏东坡十分气恼，不顾程颐的反对，率领大家进了门。每个人都站在灵柩前面行礼，在离去之前都依照习俗以袖拭目。苏东坡一看司马光的儿子没有出来接待客人，问过别人才知道程颐禁止，说是于古无证，于是苏东坡在全体官员之前说道，宜川可谓糟糠比离叔孙通。大家哄堂大笑，程颐满面通红。这句评语极为恰当，可谓一针见血，入木三分。不论程颐或苏东坡自己，对这句挖苦话都是毕生难忘，谁也不愿一生背着这个标签。在苏东坡和二程这一派之间，这粒仇恨的种子算是播下了。不久他们看见皇帝和太后的龙车凤辇来了，都是朱红的轮子，他们是来吊唁故相国的，并在灵前哭泣，以尽君臣之礼。司马光之丧是国家赋予大臣当得的最高荣耀，他在棺木中的遗体上都盖以水银龙脑，是皇家的赏赐。皇家又赐白银3000两，绸缎4000匹，又派宫廷官员2人护卫灵柩还乡，家中10人赐予官职。第二年，苏东坡除了翰林学士之外，皇帝又在7月加封了他侍读之职。皇帝如今只是一个孩子，不过即便皇帝是中年人，为了对皇帝有益处，仍然是在每单日子要给皇帝讲课，计分2个学期，春季期自2月到5月节，冬季期从中秋节到冬至。大臣中以学识渊博出名者轮流为皇上讲解经史及为政之道，以过去历史上的得失为因鉴。早朝之后，挑选的官员便由文德殿出发，顺着西面走廊到耳英殿。在苏东坡时代，讲学的人站立，其他旁听的官员则可坐着听。王安石充任讲席时，他想让讲师坐下而旁听的官员站立，但因有一个官员反对，此意作罢。在这期间，浮夸傲慢的理学家程颐因经研经典也参与讲学，但是他所列之等级为低级之士讲， 但是他也请求坐着讲学，如此合乎儒家尊师的道理。他向年轻的皇帝哲宗谆谆告诫，要提防恶魅的力量与女人的诱惑力。当时皇帝尚未成年，还感觉不到女人的吸引力，但是他偏偏决定将来成年后要欢乐一番。这位年轻皇帝后来废了他的皇后，24岁时驾崩。就苏东坡的家庭而论，住在京都却是大有益处。苏东坡卖了那栋老房子之后，而今的住宅是在百家巷。即使以前没把那栋老房子卖掉，如果住着那儿，也离官衙太远。新住宅离东华门很近，黎明的时候，文武百官从这个门进关早朝，所以这一地区就是官员喜爱的住宅区，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城中区，最贵的商店和饭馆子都开在那里。苏家全家现在开始享受京都的生活，和黄州的农家生活大不同了。他们差不多15年没住在京都，只有苏东坡在京都监狱的那3个月来过，另外是不能进城住在城外郊区的那一次。孝顺的儿子苏迈，他已经到江西去做一个小官，现在不知回来团聚没有。但是两个小儿子苏台和苏过，一个16，一个14，是在家中。苏夫人和朝云现在都能安享快乐的生活，不过看着京都生活的奢华，有点害怕。住家的四周都是珠宝店、绸缎店、药铺，2-3层富丽堂皇的高楼。中国所能产的百物的精华都陈列在东华门一带，价钱会令一个乡下女人吓一跳。不管东西卖得多贵，像备乎节令的鲜花水果，总是有人愿意买。有一件事很方便，就是从佣工介绍所雇佣仆人。附近处处是酒馆饭馆，晚上一进入酒馆，歌妓在走廊下站一排，等候顾客召唤去伺候酒。男孩子随同父亲进去时，眼睛得向前直看，不然就得一直望着地。吃饭时，小贩儿和求施舍的人得按房间去串，卖糖果、干果、卤肉、腌菜等物。在饭馆，据说有40-50种菜，有跑堂的带着在各屋里串，由顾客选合口味的买。那菜单子上的菜如果是有的短缺，饭馆就会丧失顾客。苏东坡喜欢在家里宴客，饭馆都争着做外汇生意。这些做外汇生意的馆子都用银制的餐具，即便穷馆子也得派出一个厨子和全套的银酒壶、酒杯、碟子、汤匙以及银头的象牙筷子。当时的风俗是，一家叫了几次外汇之后，那些饭馆子照例把那些值400-500的银餐具放在顾客家过夜，第二天再去取，并不以为有什么重要。等后来汴梁陷入金人之手，当时有一个作家以无限向往的笔调记载当时的京都，他说当地的老百姓都颇以此京都为荣，并且他们对外地人十分大方慷慨。有时看见外省人被奸诈人欺负，他们会打抱不平前去帮助，甚至不惜与地方警官冲突。如果有新住户迁入，邻居会带着酒茶等物去拜访，告诉他本地商店的情形，以免上当。也有人终日无所事事，只带着茶壶到每家去串门子闲谈。在这种气氛的生活里，苏东坡还是照常练他的瑜伽和养生之道。每隔一夜，他就要睡在宫中，但是不论在宫中或在家中，他总是黎明即起，梳头发100次，穿上官衣官靴，然后再躺下小睡。他说那种小睡之美无物可比。等该出门上朝时，他已衣冠齐整，于是出门骑上镀金鞍的白马往东华门而去。 早朝最迟10点钟完毕，这时除非有特别公务，他照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。他如果没有交往应酬，就带着妻子孩子去逛商店买东西。相国寺只在附近，院内挤满了卖扇子、刀剪、珍品、古物、字画、拓片等东西的商贩。有时全家到东城的商场去逛，可以理发、买盆花、买鸟、买笼子，一天的功夫在不知不觉中混过去。有时穿过朱雀门到外城去，那儿还有一大片住宅区，孔庙和国子监都在南外城。再往远处就是各式各样的道士观。他们倦游归来，有时在台楼吃饭，那是汴梁最好的酒馆，或是走南门街去逛著名的唐家珠宝店，挑选几件温州的漆器，或是在抱慈寺街的药铺买点上好的草药。事实上，在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质朴的生活之间，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。高职显位的荣耀，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那里才值得羡慕。一般的道理是，在人不需要一个职位时，人家才找他去担任。人要求取某职位时，那个职位往往不需要他。一旦官瘾过足之后，做高官的快乐不见得比做个成功的铁匠的快乐大。苏东坡在论乐与苦的一篇短文里就表示这种看法：乐是可慕，苦是可畏，皆是未至时心耳。即苦乐既至，以身履之，求未慕者初不可得，况既过之后，复有何物比之？寻声捕影，细风耳梦，此四者犹有仿佛也。如此推究，不免是病，且以此病对治彼病，彼此相磨，安得乐处？当以治理与君，今则不可。元佑3年8月5日书。还有人把京都的生活持一种很世俗的看法，他的朋友蒲宗孟就极尽奢侈享乐的能事。蒲家的儿媳终日不能做别的，只教丫鬟做各式各样图样的酥花，加糖凝结，以备饭后小吃之用。他一个儿媳妇不许以同样的酥花叫客人第二次再吃到，而丫鬟们昼夜忙着做那些酥花。蒲宗孟有些特别的习惯，其中包括大洗面、小洗面、大洗足、小洗足、大洗浴、小洗浴。他每天洗脸2次，洗脚2次，每隔一天正式洗澡1次。在小洗面时，他只洗脸，脸盆中换水1次，有2个仆人侍奉。在大洗面时，要换水3次，有5个仆人侍奉，要洗到脖子和肩膀。在小洗足时换水1次，有2个仆人侍奉，只洗到足踝为止。在大洗足时换水3次，有4个仆人侍奉，要洗到膝盖。在小洗浴时，他用24桶水，有5-6个仆人侍奉；在大洗浴时也用24桶水，但有8-9个仆人侍奉。在大洗浴时，他用药膏洗，衣裳要放在金属架子上，下有稀奇的香料点燃慢熏。他写信给苏东坡说，这种洗澡法对他益处很大。苏东坡回答说，闻所得甚高，故以为慰。然复有2，上欲奉劝，一曰俭，二曰慈。做高官在社交和物质上还有2种绝无可疑的好处。在那种年月，读书人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，一是做官，一是隐姓埋名，也就是甘于贫贱。人做学问可以得千秋万岁名，但对很多人而言，不朽的盛名即便可以得到，也无以堂积寒。 在苏东坡时，有个笑话挖苦科考得意做了官却自称是为国牺牲的人。从前有一个读书人，穷得没钱买馒头，因为饿得慌，想出一个办法吃馒头。他走到一个馒头店外头，突然大惊而逃，但是没人理会。他到另一家馒头店，门口有一大群人，他看见馒头，大声一喊，做大惊状，拔腿就跑，跑不远，跌倒在地上。一大群人围过来，问他怕什么？读书人说，怕那些馒头。人都大笑，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。馒头店老板不相信，想试试他。他把读书人引进放有好多馒头的一间屋子中，暗中从门上的锁眼里往里看。读书人一看，妙计成功，大喜，两手抱着馒头，狼吞虎咽。老板颇受感动，推开门，很客气地问他，你还怕什么？读书人说，我还怕一杯好热茶。一天，韩维的两个女婿去拜谒苏东坡。前文我们说到了，韩维他属于一个曾出过几个宰相的富贵之家。苏东坡就问他们的女婿说，你们岳父的境况如何？一个青年回答说，他老人家境况很好，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到了老年，他要以声色美酒自娱，否则不知道何以度日。苏东坡说，我想他做错了，正因为他只剩有晚年。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，回去告诉你们的岳父听。年轻人说，那是当然呐。苏东坡说出下列的故事。有一个老人没有参禅，行为却颇合禅理，对于生死的事情看得很透彻。有一天办酒宴大会亲友，将结束的时候对众人说，我今天就要去世了，然后整理衣服做好，奄奄一息。众人哀嚎呼唤，大人今天就要与世长辞，希望留下一些话作为教导。老人说，我本来不想说，今天既然你们这么恳求，只有一句话，五更起来。众人不明白，说，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老人说，只有五更起来才可以做自己的事，日出之后就干不了了。众人都说，家中有幸颇为丰裕，哪里用得早起呀？家中的事情都是自家事，哪里有分别？老人说，不是，所谓自家的事，是死的时候得到的东西。我平时生活，今天就死了，可以将什么带走？众人颇有领悟。苏东坡接着说，令岳丈以为余年无多，所以想尽量享乐。你们俩给我带个话去好不好？说我要他只注意他自己的事，不要把日渐消弱的精力费在醇酒妇人上。他最好想想，到了人生旅程的末端，他能带走什么。在他敬重的朋友范振死后，苏东坡说，范景仁平生不好佛，晚年清慎，节俭嗜欲，一物不芥蒂于心，真是学佛作家，然至死常不取佛法。某位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，虽毁佛骂祖，亦不害也。苏东坡现在名气之盛达到极点，他受所有的文人朋友崇敬，在朝廷上又官居高位，他为坚持己见饱受其苦，因此也更为人所佩服。在这方面，朋友辈都望尘莫及。